第四十三集，我们还想增加另一个功能，客户可以将电影或电视剧多次下载到不同的设备，而且不额外收取费用。使用苹果的 iTunes 音乐应用程序，客户可以将歌曲下载到自己的电脑上。你可以在 Mac 电脑上听歌，但必须通过网线把歌曲侧载到自己的 iPod。如果你弄丢了电脑上的某首歌曲或整个音乐库，那就倒霉了。你花去数百美元建起的音乐收藏，就因为硬盘出错、意外删除或其他失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我们研究发现，客户会因此而发疯，但这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版权问题。制片商获得了 70% 的下载收益，而且每次下载都被视为新的交易。他们不认为自己与客户体验有何关系。他们只想从经销商如苹果和亚马逊及其客户手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版权费。为了纠正这个问题，我们同电影制片商谈判。谈判费时耗力，而且也不太有趣，不过我们成功了，我们很自豪。 Unbox 推出了其他人都没有的类似于 WhisperNet 的功能，你的个人视频库 Your Video Library， 我们内部称之为 YVL，存储在亚马逊网站，可以多次下载到多个设备，而且不额外收取费用。这在今天是标准的服务，但在当时是一大突破。替客户着想和努力可以给亚马逊带来长期回报，但在短期内，这个功能还不足以帮助 Unbox 克服其缺陷。我们很快发现， Unbox 要想获得成功，还需要解决太多的客户体验问题。不但下载速度慢得出奇，而且我们依赖的微软 Windows Media 播放器的数字权限管理软件也是漏洞百出，相当比例的客户根本无法播放视频。我们致力于打造具有 DVD 画质和音响效果的完美观影体验，却使得下载速度更慢，更容易失败。实际上，对客户而言，下载速度比画质重要得多。还记得吧？2005年12月 ，YouTube 崭露头角。它提供的是用户制作的内容，没有流行电影或电视剧，视频的分辨率低，在个人电脑上的小窗口播放。客户并不介意视频的画质差。YouTube 吸引了数千万的观看者。我们推出 Unbox 几个星期后，苹果发布了 iPod 观看影视功能，其视频窗口甚至比 YouTube 的还小。但客户也非常喜欢，速度快，操作简单，兼容 iPod， 这些 Unbox 都不具备。Unbox 发布几天后，杰夫将史蒂夫·凯瑟尔、我和尼尔·罗斯曼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对我们没有设定高标准的客户体验感到失望，为我们让客户失望感到沮丧。现在看来，要发现这些错误是很容易的，当时我们还没做好准备就匆忙地推出了 Unbox。 推出前的那几个星期，好莱坞和媒体纷纷谣传苹果公司很快就要推出数字视频服务。我们不想落后于苹果公司，于是我们在忙乱中就将 Unbox 快速推向市场。这与领导者会关注竞争对手，但更注重客户的领导力准则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在员工内部做过 beta 测试，但未能利用测试结果延缓推出 Unbox。 仔细审阅客户反馈，抓紧时间做出真正的改变，提升客户体验。我们只关注把它推向市场。我们优先考虑的不是客户体验，而是推出速度、媒体报道和竞争对手。这显然不是亚马逊的工作法。我在当年的绩效考核自我评价中写道，总体而言，我2006年的绩效很糟糕， Unbox 的市场接受情况较差，部分原因是数字权限管理 DRM 和授权问题限制了内容使用和选择，部分原因是我们为客户选择的产品较差，错误地强调画质而非下载速度，还有工程上的瑕疵。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未能处理好这些问题，造成产品竞争力弱、客户反馈差、媒体反应负面等结果。参照绩效目标，我最终完成的绩效可总结为：已完成项目的执行度不够，主要项目 Unbox 视频的客户体验尚缺乏吸引力，市场销售情况很糟糕。我认为根据绩效目标，我的绩效评为 D 级也不为过。读上去真是令人心痛，我只能说它体现了赢得信任这条领导力准则的敢于自我批评部分。在其他任何公司，我可能就被炒鱿鱼了。幸运的是，亚马逊坚守长期思维，包括人力资源投资。他们理解创新和创造新事物往往都会失败，如果你开除了那个人，也就失去了从失败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对于刚刚经历失败的领导者，杰夫会对他说， 我为什么要开除你呢？我在你身上投资了上百万美元，现在你有责任让这些投资产生回报，弄清楚并写出你出错的地方，和公司的其他领导者分享你从中学到的经验教训，要保证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帮助其他人避免犯这样的错误。 Unbox 的错误推出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能够和其他亚马逊人分享我学到的经验，这些经验一直伴随着我，告诉我应该如何思考那次惨痛的自我评估事件后参与打造的各个新产品和新功能。 Unbox 推出后不久，我的上司史蒂夫·凯瑟尔把我叫到一旁，他告诉我他刚和杰夫有过一次有趣的会面。杰夫明确地指出，史蒂夫的一个基本职责就是为数字媒体组织设立并坚持高标准。为了加以说明，杰夫向史蒂夫是否看过讲述商业大亨、飞行家和电影导演霍华德·休斯传奇故事的电影《飞行者》。杰夫讲述了其中的一个场景，
休斯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
前往他的一个飞机制造厂检查最新项目休斯 H1 竞速者飞机的进展情况。这是一款造型流畅的单人座飞机，设计目的是创造新的飞行速度记录。休斯仔细地检查这款飞机，用手指抚摸机身表面，飞机团队看着这一切有些担心。休斯不满意，他说还不够好，不够好，这些铆钉必须完全弄平，我希望机身没有任何空气阻力，它应该更干净，更干净，明白吗？团队的领导者点了点头，然后返回了制图室。杰夫告诉史蒂夫，他的职责是成为霍华德·休斯那样的人。从那以后，史蒂夫都得亲手抚摸亚马逊的每个新产品，检查任何可能导致质量下降的问题，坚持要求他的团队保持最高标准。我感觉史蒂夫告诉我这个故事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想事前警醒我，他希望我知道，作为他的高级团队成员，如果某个产品没有达到标准，我和我的队员就会被他送回制图室。第二个原因是他想委婉地告诉我，我也有责任为产品设定更高的标准，我必须更像霍华德·休斯。
权限问题。
现在我们必须弄清楚如何解决问题。事实上 Unbox 受到多方限制，我们的竞争对手主要是苹果公司，依赖微软公司的媒体回放和 Windows 系统，我们的供应商电影制片商。关键问题是如何使用数字权限管理软件 DRM 控制版权内容下载，防止客户盗窃、分享和复制数字内容。苹果公司已经开发出具有专利权的可以确保内容安全下载的 DRM 软件 Fairly Play，而且已经同主要内容生产商达成了交易，要让我们的客户在 Mac 电脑和 iPod 上下载并播放电影，唯一的办法是使用 Fairplay 数字权限管理软件。我们的 Unbox 需要 DRM 软件，但苹果公司肯定不会授权我们使用 Fairplay， 电影制片商也不会强迫苹果公司这样做，除非开发出自己的 DRM， 否则我们就只能使用微软 Windows 的媒体管理 DRM，但它只支持 Windows 系统设备，而且效果不太理想。这些障碍已经够难跨越了，然而让我们感到更加沮丧的是电影制片厂同 HBO 电视网、 Showtime 电视网、 StarZ 电视台等各大付费电视频道达成的存续数十年的合同中所隐藏的一个小条款，禁售窗口期条款 Blackout Window。 该条款规定，电影制片厂推出芯片 DVD 后，我们享有界定明确的窗口期，通常为60到90天。在此期间，我们可以销售或出租数字电影，此后就进入禁售窗口期，通常为3年。期间，付费电视频道享有电影的独家播放权，我们不得在自己的服务平台上销售或出租数字电影。对于亚马逊和苹果公司提供的新的数字下载服务，电影制片厂感到不安和犹豫。他们将这种服务称为交易型视频点播 TVOD。 没错，他们可以看见交易型视频点播服务增长迅速，潜力巨大，但收益流仍然很细小，每年仅有数千万美元，它看上去就是冒险的赌注，因此他们不愿意修改合同条款。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数字电影服务的销售窗口期非常短， DVD 发行后只有2到3个月，随后3年内一无所有，而这期间的需求是最旺盛的。我们清楚，要想让视频流长期成为完美的客户体验，成为我们的一大业务，我们就必须改变这个条款。但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